愿主与你们同在。福音，一周的第一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玛利亚·马大丽娜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从坟墓移开了，就跑去告诉西满、波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。波多禄和那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一起跑，但是那个门徒比波多禄跑得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但他没有进去，只是俯身向里面看，看见帘布已放在地上。西满波多禄随着他也来了，走进坟墓，看见帘布已放在地上，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放在另一处，没有和帘布放在一起。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走进去，目睹这一切就相信了。原来他们尚未明白经上所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句话。基督的福音，耶稣复活了，阿赖路亚。假如耶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的宣讲就是空的，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。此外，如果死人真不复活，我们还被视为天主的假证人，因为我们相反天主作证，说天主使基督复活了，其实他并没有复活。圣保禄总统用这句话奠定了我们基督信仰得胜的基础。耶稣复活是整个圣经最后的得胜，整个的救恩史在耶稣复活中完成了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上面所讲的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空的。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，笑到最后的才算是真正的笑。无论你前面多么得胜，多么好，多么多少，但是如果最后你没有笑，一切都是空的。所以耶稣从死者中复活这一段真理就成了我们基督信仰的基础。那么什么是耶稣复活呢？首先，耶稣复活是我们教会的一端信仰的真理。当我们说是信仰的真理的时候，就是耶稣的复活它超越我们的经验。什么是经验？经验就是我们的眼睛看的，身体感觉到的，能体会到的，这叫经验。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经验上，而是建立在天主的话上，就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德上。我们相信什么？相信天主的话。耶稣复活是什么？耶稣照着经上的记载死了，被埋葬了，照着经上的记载他复活了，是照天主的话他复活了，不是照我们的经验。所以耶稣的复活超越了经验。 也只有超越这种经验的复活，才能征服经验给我们带来的痛苦。我们的经验是什么？人人都要死，活多么大岁数都要死，这个经验给我们带来沉重不堪。另外，耶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真理，不是个个人的事件，也不是个孤立事件，它是个宇宙的真理，为整个全人类的一段真理。这个真理是在天主创造世界时候就计数好的，慢慢实现的一段真理，所以它不是偶发事件、孤立事件，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呢？它也不是个人的事件。什么是个人事件呢？拉达路复活了，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复活。你拉达路复活了，他的家人开始欢喜，那其他的人没复活就开始痛苦吗？就像今天你得病治病好高兴了，他治病没有治好，那他就应该痛苦吗？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个个人事件，他是个为宇宙的全人类的大喜讯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复活是天主全新的创造，一个新的维度，一个新的创造。什么是耶稣复活？耶稣的复活是耶稣改变了从亚当带来的一个定律，人人都得死。这个死代表什么？代表腐朽，代表腐烂。那耶稣复活有没有腐朽？没有。耶稣也为我们经历了死亡，他是背起我们的死，但是我们的死是死在我们身上得胜了，因为我们都腐烂了。耶稣死却得胜了死，当他为我们咽下这一口气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并没有腐烂。换句话说，死亡在耶稣身上没有任何权柄。第三天，天主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，所以这就是坟墓一空的真正含义。当宗徒们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坟墓已经空了，表示耶稣没有腐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真理。另外，在坟墓里，你看着头巾、汗巾各在一处放着，表示秩序。这个秩序代表什么？天主全新的创造，死亡不能征服它。只有这样的信仰，为全人类才叫大喜讯。这样的喜讯才能冲散我们个人的经验、个人的痛苦、个人的不舒适。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在复活节是个最喜乐的一天，主真复活了，阿莱路亚。那么在耶稣复活这一天，我们个人的那点忧患、个人点的痛苦、个人的被大喜乐将冲走，因为耶稣复活为宇宙、为整个人类是一个大的喜讯。这是耶稣复活，所以耶稣的复活远超越个人个体事件。凡信耶稣的人，耶稣说什么？信我的人将不会见到死亡。我们所说的死亡是什么？原罪给我们留下的死亡的含义是一死百了，一死结束了。罪过本身的目的就是想摧毁天主的创造，但是天主那得胜的全能却征服了死亡，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来一个全新的创造。我若在基督内，我就是一个新受造物，旧的已成过去，一切成了新的。所以耶稣复活了，我们不应该再愁眉苦脸，我们不应该再为自己那点事儿而长吁短叹，不应该再过不去那个坎儿。耶稣复活了，大的喜讯，当你看到未来的希望的时候，眼前那一点痛苦就过去了。所以耶稣复活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是一个大释放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改变了死亡的定律，也只有这样的复活才算是真正的大喜讯。为每个人，为全人类，每一个人，这才叫真正的复活的信仰。所以它超越我们的经验。我们的经验是什么？哦，我体验到耶稣复活了。 再等两天你的读经里会读到这一段。那个多默宗徒就是想经验，别的门徒说我们看到了主，主复活了，他不信，除非我摸摸他的钉孔，我探入他的钉孔，我否则绝不信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这超越了他的经验，因为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死者中复活的，从来没有。当耶稣说把你的手探入我的钉孔，探入我的肋旁的时候，这个多默宗徒匍匐在主的面前，向他复活的信仰降服，我主我天主。只有天主能征服死亡，只有天主能打败死亡的后，死亡的这个根罪过，以及那个根后面的挑唆者撒旦。所以耶稣复活给我们带来超越这个经验啊。所以什么是超越经验？我们今天光想经验一下复活的主，光想经验这个不完全对，因为是信的。耶稣对多默说什么？不是看见我而相信的人才是有福的，而是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才是更有福的。经验总是个人的，经验总是短暂的。当伯多禄宣告耶稣的信仰的时候，这个信仰就超越经验。为什么？全新的创造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范畴。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眼看我们所能理解的，但是耶稣复活超越了我们的经验，我们的理解。耶稣复活了，永不再死，复活的身体改变了维度，这是一个新创造。我们今天看看这世界修仙的故事，那种神话故事，把人写的再怎么活过来，他最后还是凡尘浮子，凡夫肉胎，还得进入毁灭，进入死亡，进入他的轮回。但是耶稣复活改变了死亡的定律啊，犯在基督内永不再死。这是耶稣的复活他真正的含义。所以他是为全人类来说是一个最终的啊。所以耶稣复活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突破，进入了全新的生命形式，进入了不再受死亡，受死亡法律的约束，超越死亡的生命，开启人类存在的新维度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传统上说的复活的耶稣的身体是什么？神光、神速、神透、神剑，这四大神就是指的这是一个全身的身体，死亡不能再约束它。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就有点笑话啊，有人为了强调奇迹，记住耶稣复活它不是一个奇迹，他超越奇迹。什么是奇迹？你生病了，耶稣把你的病治好了，啊，一个人甚至死了，耶稣把他复活了，拉大路复活了，那个寡妇的独生子也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跟那完全不是一个领域的，因为那个复活等于是一个奇迹，是个个人事件，那是象征着耶稣的复活。耶稣的复活是为全人类的一个事件，信主的人将永远不死，那是全新的生命。所以他是超越个人事件的啊。比如说有人就拿着耶稣复活，把耶稣的复活强调个人的奇迹，有的就去医院了去啊，有的牧师了到医院了去，拉出一个从那个太平间里拉出一个来就给副手能干，他干死我，奉耶稣的名活过来，奉耶稣的名活过来。据说啊，这是据说，我也没见过，据说还真让他弄活了一个。但是我问问你，你说弄活了一个是喜讯乃是噩耗哎？突然我到太平间儿去了，把你老爷爷给干活了，医院里给你打电话说接你老爷爷回去活了，你觉得对你来说是喜讯乃是噩耗哎？好不容易送走了又活了，你说是喜讯是噩耗？所以耶稣的复活超越了这个，比这个的喜讯大多了。那么我们活在复活的信仰中，我们就不应该受耶稣，也就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，我们就和复活的主超越这个世界的维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读的这一篇圣经里面我们读的啊，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说什么？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篇圣经， 既然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该追求天上的事啊，不该追求地上的，不该思念地上的事。基督徒应该活在一个新的维度里。当你和耶稣一起复活，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，当你相信耶稣的复活的时候，你就和复活的主在一起，那么你就超越了世界上死亡的维度，那么就不应该愁眉苦脸，就不应该长吁短叹，就不应该为了世界上那短暂转瞬即逝的忧伤，转瞬即逝的牵挂，弄得你身心疲惫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东西都要过去，你是活在高度里。这就是耶稣复活，如何相信耶稣复活让我们得胜这个世界。今天我们很多的信仰开始浮浅化，我们只是让耶稣满足我们现世的点事儿。那么耶稣会不会解决我们现世的事儿？也会。但是你不能光求来的今世的事，你不能老思念今世的事，让主满足你思念你今世的事情的事，解决点问题。因为你今世的事永远解决不完，你解决了儿子还有女儿，解决了女儿还有儿子。你看多少老太太找神父来，神父问着儿子给求他找个媳妇儿，好，神父给他求找了个媳妇儿，等那天神父给求着点让儿子再生个儿子，好，又给他求生了个儿子，神父生了个儿子还要个女儿，又给他生个女儿，等那天又来了，神父那个孙子还没有儿子，你再给我求一个，没听到了了。天主会照顾我们今世的食粮，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受今世的东西所捆绑。为什么？因为今世的事是可有可无的，不一定都有，你求也不一定全能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今世的事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不在了。你如果脑袋老求这个，就表示你还没有和复活的主相遇。当你和复活的主相遇，你就活在另外一个维度，那叫复活的维度。这就是啊，保禄宗徒给我们说的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藏在天主内了，你再从天上看这个世界，世界就不再辖管你，不再辖管我们的心。有一天我们将彻底和耶稣基督站在天上，那死亡将彻底被吞没，那就是世界穷尽，我们的肉体要复活，天地终穷，耶稣的救赎工程全部完成，所有死过的人都要复活起来。那一天是救赎工程的完成，但那一天对于基督徒，对于和基督一起活在复活信仰的人，就是永生。但是不相信他的人将是第二次死亡，就是永死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那么复活的信仰同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成了什么？成了一个宣告啊！所以今天我们读到了啊，马达雷娜在耶稣的复活的证人里面第一个首先是妇女，奇怪吧？本来按照正规的要求，按照经验，男人先带头说话，可是在耶稣的复活的技术里面，女人却生了复活的第一证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新的维度，这是新的，妇女们和圣母玛利亚一起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，他们理应成为耶稣复活的第一见证人。另外，女人往往不靠经验，往往靠她的直觉，靠她的信，她相信耶稣复活了，就像在圣母玛利亚的心中，好像耶稣就没有经历死亡一样。圣母也首先经历她肉身不朽，啊，这是我们相信圣母荣召升天，啊，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成了我们的宣告，我们的信仰。我们向外邦人，向这个世界要宣告什么？主真复活了，阿莱路亚。所以过复活节同时给我们有一个使命，干什么？把复活的信仰，把一个崭新的信仰传给这个世界。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从沉痛中，主真复活了，不应该再愁眉苦脸。我们这个世界深深地活在经验中，什么经验？无论人世界多么繁华，多么成功，多么美好，多么健康，多么漂亮，死亡就像吞吃一样把一切吞进。我们要把复活的信仰传给他们，不是个个人事件，是个宇宙事件，不是个短暂事件，是个永恒事件。这样的信仰才能让人破涕为笑，也只有这样复活的信仰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喜乐。 我们可能非短暂还会有忧伤有痛苦，但是复活的信仰不断地把我们提到天上去。所以每一个复活节都是让我们再一次想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在天上你应该和耶稣站在一起，你应该超越这个世界的范畴，你不应该还在这世界的领域里为了世界里一切忧心如焚，垂头苦脸，丧垂头丧气。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你得相信耶稣复活了。坟墓一空就是我们的宣讲，坟墓一空要强调，为什么要强调坟墓一空啊？一个是强调耶稣照着经上的话为我们死了被埋葬了，照经上的话复活了，表示耶稣的从降生到死亡到复活全部是天主的话语，不是照着人的话，人的话带来是什么？带来是死亡。但是天主耶稣是照着天主的话经历了死亡，死亡不能吞灭他，因为他是照着天主的话。耶稣的死不是因为人的经验耶稣必须要死，是照天主的话死的，我们是照着人的话死的，因为亚当的话那个蛇的话让我们死，耶稣的死是天主让他死，表示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。当你活在经上活在天主内，你就得胜死亡。阿们。所以教友们，你就得胜死亡。所以耶稣复活了，你要照着天主的话而活，不应该再照着世界的话，因为耶稣是照着天主的话而复活的啊。另外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走出了坟墓，堵着坟墓的石头已经被粉碎，耶稣彻底改变了死亡的定律。所以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，我们应该怀着这种信仰去传播出去。我们的堂区是一个福传的堂区，你的福传有没有效就看你脸上有没有带着复活的气息。都在传福音，为什么有人传别人不信传不动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带着一脸的死气去讲耶稣的福音，那叫一半的福传。你讲的道理是耶稣的道理，你脸上带着的是世界的死气，别人一看你这张脸不信了，光听声音还凑合。在这种情况下不行，你带着耶稣复活的气息宣讲复活的真理，这就是妇女们所宣讲的真理，这也是两个宗徒他们的奔跑，一直从耶路撒冷跑到了整个全世界，跑到了世界的地基。今天世界上几十亿人已经相信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，而复活的信仰也就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希望。虽然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在善恶交战，仍然在血腥的阵营啊，到处有痛苦，到处有战争，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读的句述咏读，生命与死亡展开了决斗，使人惊慌，生命的主宰死而复活，永生永亡。当我们唱这一句的话，我们这个世界仍然不断的生命和死亡在交战啊，但是生命得胜死亡。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到处有痛苦，到处有战争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正在交战。所以我们耶稣的复活是在交战中的复活，不断的在交战中，生命得胜了死亡，复活得胜了死亡，天主的话得胜了人的经验。耶稣复活了啊，所以主真复活了，阿莱路亚，主真复活了，阿莱路亚。所以亲爱的教友们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耶稣的复活节，和你和复活的主相遇，不是光经验的相遇，感觉头脑发热了，脸上发热了，是信德的相遇，相信耶稣复活了，超越你的经验，我相信他复活了，让这个信在你心中驱走一切忧伤，驱走一切的什么？你在仰望复活的主，让他的望德驱除你的垂头丧气，驱除你的各种失望。我们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就应该和耶稣一起藏在天主内，不应该再思念地上的事。这就是保禄宗徒给我们的嘱托，也让我们带着这种复活的心，复活的喜乐去走向这个世界，走向那些生活在痛苦忧患中的人，向他们把复活的耶稣介绍给他们。阿们。